有一个盲眼的女仔，她虽然一无所有，但是呢就有一个很爱她的男朋友。有一天呢，这个男朋友就跟这个女仔说，她说呢，如果有一天你的眼睛好翻，你睇翻嘢，你可唔可以嫁俾我啊？这个女仔一口就答应咗啦。冇几耐之后，这个女仔呢真係得到一个机会，就可以呢移植新嘅眼角膜。而且呢个手术好成功，佢好快呢就恢复返视力啦。佢睇返嘢之后，佢先至发现原来佢嘅男朋友呢都係盲嘅。之后佢男朋友就向佢求婚。不过呢这个女仔呢就拒绝咗。这个男仔知道个女朋友唔再爱佢啦。所以佢就离开。但係喺佢离开之前，佢讲咗一句说话。好好照顾我双眼。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女仔那个新的眼角膜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男仔为了自己所爱的人牺牲自己的眼角膜，但是那个女仔在恢复视力之后，她是嫌弃这个男朋友。这个是一个哀怨动人的爱情故事，在圣经里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不是虚构，是真真实实地发生在何西亚的身上。何西亚书记载了何西亚这一段破镜重圆的婚姻。他娶的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名叫歌蔑。歌蔑为他生了三个儿女，后来红杏出墙和情夫私奔。不过歌蔑这一段新的恋情呢，他是不能够天长地久，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被情夫抛弃。最后何西亚不计前嫌，主动地去找回歌蔑，跟他重修旧好，他重新接纳回这个曾经对他不忠的妻子。读何西亚书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疑问的。我在这里就会跟大家去处理两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神要吩咐何西亚去娶淫妇呢？这个呢的确是令人费解的，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形容淫妇的淫字呢，同形容儿女的淫乱呢，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可以解做淫乱的行为，也可以解做有淫乱的性质，或者是有淫乱的倾向。所以呢，这里所讲的这个妻子呢，就可能是有淫乱，也都有淫乱的倾向，或者那些儿女呢，他那么小应该就不能够有淫乱的行为，所以应该是指他们呢有淫乱的倾向。在旧约的利未记那里讲得很清楚，祭司不可以娶离婚妇人，也都不可以娶寡妇或者是妓女为妻。咁点解神呢度呢要出尔反尔，要何西亚嚟娶一个淫妇为妻呢？要睇呢个问题呢，我哋先要了解当时嘅背景。何西亚呢係北国以色列国嘅先知，佢大概呢係喺耶罗波安二世末期嘅时候呢开始做先知，直至到呢由呢个以色列国呢亡国为止。耶罗波安二世在位期间呢，国家呢算是太平，政治上呢都算是稳定，经济繁荣。不过呢社会上呢就有好多呢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在何西亚书里面呢亦都呢责备以色列人呢贪赃枉法啦，好多呢是屈枉正直的事。而在宗教上呢，以色列人呢亦都只是呢维持外表的宗教的仪式，但是呢就失去了那个信仰的内涵。并且呢他们随从迦南人去拜当地很多的偶像，其中他们最喜欢拜的偶像呢就是巴力。他们相信巴力呢是掌管风雨的，掌管繁殖的，拜他呢就可以呢有丰富的收成，可以呢有丰厚的家财，有开枝散叶。而巴力敬拜呢是充满很多淫乱的行为的，所以呢以色列人亦都因此呢就变得呢淫乱败坏。 好多嘅女子咧，好多嘅以色列人嘅女子咧，都唔能夠咧保持貞潔。所以除非何西亞唔娶，佢一娶老婆嘅時候啊，嗰、那個老婆係唔貞潔嘅，咁其實啊喺當時嚟講咧係相當普遍。另外咧，我哋都可以咧從何西亞書嘅結構嗰度咧嚟到去了解啊呢、這個神俾佢嘅吩咐嘅。整卷何西亞書其實可以分做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就係一至到三節，頭先我哋已經讀咗當中嘅兩章嘅啦，第一至到三章我哋讀咗一同埋三章，而第二部分咧就係四至到十四章，啊呢、這個咧可以話係講道集嚟嘅，啊第二部分。第一同埋第三章咧，係用傳記嘅方式咧嚟到去寫成，係記載咧何西亞嗰個家庭啊家庭所發生嘅事。而第二章咧，可以話咧係第二部分一個嘅撮要嚟嘅啊。第二章同第二部分四至到十四章咧係互相呼應嘅嗰個信息。而我哋喺讀呢一卷書嘅時候，亦都必須要咧透過第一部分呢度所講嘅呢個破碎家庭咧嚟到去了解第二部分，否則咧第二部分嗰十一章聖經咧就會變得咧嗰個信息咧係空洞噶啦。同樣第一部分啊，我哋讀第一部分嘅時候咧，亦都要咧透過第二部分嗰十一章咧嚟到去理解何西亞嘅家庭嘅悲劇，否則咧何西亞所經歷嘅咧就失去意義。既然第一章是用传记的方式来到写，我们就可以想象何西亚呢是经过了若干的时日呢，然后呢才去写这一段的圣经。他当时回首前尘，经过很多的反省，他明白到耶和华要他娶的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亦都明白到他所生的儿女呢是怎样的人。换句话说，在他最初去娶歌蔑的时候，歌蔑很可能还未是一个淫妇，只是他后来改变了成为一个淫妇，而他所生的儿女亦都有淫乱的倾向。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耶和华这个的吩咐应该那个问题就不是那么大了。我哋又去睇另一個嘅問題，就係何西亞嘅婚姻到底同以色列人有啲咩嘅關係呢？嗱，呢個其實係一個幾關鍵性嘅問題，因為咧喺何西亞書嘅裏面咧，何西亞嘅婚姻就象徵住咧神同以色列人之間嘅關係，歌蔑代表以色列人，神何西亞就代表神。在这一节圣经那里说，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在这一节圣经里面，那个关键的句子就是我要随从所爱的。其实翻译得比较好一点的就是应该是说，让我追逐我的情夫，让我追逐我的情夫，哇，都描写得相当露骨的。这里呢讲到歌蔑呢是背叛自己的丈夫，是描写得相当明显。他不单只是为了情欲的缘故离开，也都是呢为了呢物质的生活。这里所讲的饼水羊毛等等呢，其实亦都意味住敬拜巴力呢就可以呢得到丰富的物质生活。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去拜巴力离弃神的缘故。面对这个不忠的妻子呢，其实何西亚大可休妻另娶，因为对方对他不忠，在律法上呢他是可以休妻可以另娶。不过呢神呢冇咁样吩咐佢。我哋一起读啊。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嗱，呢度呢係耶和华第二次呢去吩咐何西亞，就是叫他再去爱一个淫妇。 佢先前嘅吩咐第一次咧系叫佢去娶嗰个淫妇，今次咧就叫佢咧再去爱。换句话讲咧，今次佢系即系换句话讲咧，呢个何西亚咧喺第一次娶歌蔑嘅时候咧，佢唔单止系奉命嚟到去娶，佢亦都爱佢嘅，即系佢后来都系爱佢，所以咧而家咧。耶和華就吩咐他再去愛，而不是再去娶另一個女人。這個顯示他再去愛的這個就是他本來已經娶了的歌蔑。神要他再去愛他，主動地去找回這個對他不忠的妻子，跟他重新建立關係。這個情況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樣，好似以色列人咁咧，佢哋虽然偏向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咧还是爱他们。葡萄饼咧，其实咧就系喺巴力敬拜仪式嘅里边咧，分派俾嗰啲敬拜者嘅。所以呢度显示咧，以色列人咧虽然系背叛神，但系咧神咧仍然对佢哋不离不弃。其实唔单止何西亚嘅婚姻，何西亚嘅三个仔女咧，其实都代表住咧神嗰啲特别嘅心意嘅。我哋一齐嚟读啊！于是何西亚去娶了狄拉音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她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亚说：喺呢度指出何西亚。的第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耶斯列。耶斯列呢其实是一个地名，地方名来的。在圣经里面也都相当出名。出名就出名在呢这个地方呢是曾经多次发生杀人流血的事件。何西亚所处的时代是耶罗邦安二世统治以色列国的时候。耶罗邦安二世的曾祖父就是这里所讲的耶户。耶户呢其实是背叛君主，发动政变，以武力取得政权。他建立了耶户王朝之后，曾经在耶斯列那里滥杀无辜。所以神就藉住为何西亚的儿子命名为耶斯列呢，来到向以色列人宣告两个审判。第一个审判是审判耶户王朝在耶斯列所进行的罪恶，另一个的审判是对以色列国的审判，对以色列人背叛神的审判。就在耶和华作出这个命令之后的几年之后呢，耶户王朝就崩溃。再过多二十几年之后，整个以色列国也都灭亡。耶和华的审判就是这样一一应验。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何西亚作为一个父亲，竟然要为自己的仔来到去起一些这样的名字，真是大吉利事。不单止长子歌蔑，又为怀孕歌蔑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歌蔑生的第二个是女来的，个名叫做罗路哈玛，意思就是不蒙怜悯。希伯来文呢，凡是那个字的前面有一个罗，或者希伯来文是读路，有这个罗字就代表是负面的 negative 的。如果那个人叫罗平安呢，就即是不平安的意思。咁呢度咧，呢个嘅女咧就改名为咧罗路哈玛，即系咧不蒙怜悯怜恤。如果口语化啲去讲，就话咧我唔锡你，我唔锡你。父母爱锡子女咧系好正常啊。试问咧，有边一个父亲咧愿意咧为自己嘅女儿咧改名做咧我唔锡你咧？呢一个咧其实系要反映神对以色列人嗰种嘅痛心失望。好啦，到第三个，歌蔑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亚米，因为你们不作我的子民，我也不作你们的神。 哥滅生的是第三個是兒子來的，稱為羅亞米，意思就是非我民，即是不是自己人，或者不是我的兒子，不是我的兒子。這個名字差不多的意思就是指要斷絕關係，這樣。耶和華面對以色列人那種的背叛，他由之前的痛心失望到現在生到要斷絕關係。當然有些人會看就是這兩個名字或者之前的描述，可能顯示這兩個仔女都不是何西亞的，可能是哥滅和另外的男人生，這個都是有可能的。不過如果這兩個或者這三個全部都是他的仔女，而何西亞要改一些這樣的名字，其實就更加顯示他那種的痛心。這裡說哥滅是在生了第二個女兒斷奶之後才生第三個。以色列人的 BB 通常去到三歲才斷奶的，換句話說何西亞的婚姻維持了多久？至少是五年，生了第一個二個，第二個要等三年斷奶才第三個，即是說至少經歷了五年的婚姻。在這五年的裏面，雖然何西亞是有三個兒女，但耶和華藉著那三個兒女所起的名字，是所宣告的信息，是一個比一個嚴厲，那些名字是一個比一個難聽。我們可以想像在這個過程裏面何西亞是多麼痛苦。不過最令他痛苦的，相信都是那個對他不忠的妻子。到底何西亞這些痛苦的經歷對我們今天的人來說有什麼的提醒？第一個提醒就是，先知的生命是折射著神那份豐盛的愛。這裡第一章二節所說的耶和華起初與何西亞說話，其實就應該是譯做耶和華起初透過何西亞說話。耶和華起初透過何西亞說話，對什麼人說話呢？透過何西亞對什麼人說話呢？當然就是以色列人了。意思就是說，神透過何西亞的經歷對以色列人說話。既然是這樣，問題又來了，那到底何西亞奉命去娶哥滅，他有沒有感情的呢？他是不是好像一個機械人一樣沒有感情的，神叫他做他就做呢？到底何西亞在這個過程中有什麼感受呢？起初可能何西亞真的奉命去娶哥滅的，不過呢第二次神是叫他再去愛這個女人，他不是叫何西亞再去娶，是叫他再去愛。換句話說，他第一次娶哥滅的時候，他之後都是愛他的。現在上帝就要他再去愛，即是說何西亞他是愛自己的妻子，當他經歷被背叛被拋棄的時候，他是痛苦的。然後當他再順服神的呼召去接納這個不忠的妻子的時候，他就更加體會到去愛一個不可愛的人同樣是一件艱難的事。而在這個痛與愛的過程裡面，何西亞就深刻地體會到上帝的心腸。一位創造天地的主竟然苦就卑微的人去到一個地步，甚至要苦戀苦苦的來到去等候以色列人的歸回。在舊約聖經裏面，何西亞書的感情可以說是最濃烈的一卷書。在這一段三角戀裏面，經文只是敘述那個做丈夫的他的心情和他的感受，對於那個妻子呢是完全沉默的。 在何西亚书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些说话是充满爱亦都充满痛。至于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呢，亦都不可以说不称得上是一个三角关系，是一个多角的恋爱。因为呢以色列人不单止拜巴力，他呢亦都拜满天的神佛。他们效法迦南人去拜那些满天的神子，而在政治上呢，以色列人呢亦都情愿呢去投靠去找亚述和埃及呢来到去帮手，都呢不去寻求耶和华的帮助。在道德信仰的上面呢，他们情愿呢将他们呢亦都将神的律法呢是抛诸脑后，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任意妄为。在这一场多角恋爱之中呢，耶和华呢可以说是一个输家，他在众多的情敌之中呢是排行最尾的，等级呢都不轮到他。耶和华就好像何西亚那样，好像一个怨妇等待以色列人的回转。他为了使以色列人彻底的悔改，他就忍受住这种的苦恋，他甘愿为人付出代价，使人呢可以白白地了得到他的爱。真是白白的，因为只要以色列人愿意回转的时候，神就会接纳他们。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庸置疑的，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会在有意无意之间使到上帝陷入这种的苦恋之中？英国圣公会在几年前呢委托了一间公司做一个的调查，调查报告发现呢，英国有五分之四的人呢是相信祈祷的能力。这个调查没有区分宗教背景的，有信教的亦都有不信教的。从性别来到去看呢，女性呢是比男性呢更容易来到去求助于祷告。而从年龄来到去分呢，那些十几至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呢，同埋那些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呢，亦都比中年人呢是更加呢是表示呢自己会祈祷。他们呢分别呢占了 85% 和 89%。 在这个调查里面也都发现呢，他们祷告的内容呢是包括了呢求世界和平啦，求考试成功啦，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健康等等。只有呢不到 14% 的人呢是表示呢从来都没有祈祷，表示呢不知道应该怎样祈祷的呢，也都只是占 5%。虽然香港没有这一类这样的调查，但是呢相信那个情况呢都不会距离得太远的。就是说呢大多数人呢都会呢藉着祈祷来到去寻求帮助，但是愿意回教会愿意同神来到去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的呢是属于少数。能够好像何西亚那样愿意来到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的呢就更加少。已故的杨牧谷牧师，他是一位圣经的学者，他曾经形容何西亚就好像一个透明人。他那种的透明不是好像玻璃那种的透明，而是好像三棱镜那种的透明。因为光透过普通的玻璃射出来的只是平面的光，就好像神透过一些没有性格或者性格没有被锻炼出来的人所射出的，只是减弱了那些的光，而不能够令人对这个光有更多的认识。但是三棱镜呢那种的透明呢，它是能够将那种的白光折射出来呢，就让人看到那道光里面呢不同的光谱。意思就是说呢，人的性格被神锻炼之后就好像一个三棱镜那样，能够折射出神呢丰富的爱，让人呢可以看到对神呢有多些的认识。何西亚呢就是因着他家庭那种的悲剧那种的苦难呢， 来去锻炼出一种性格，这种性格使他能够好像三棱镜这样去折射上帝那份丰盛的爱。何西亚的生命就好像一套活生生的教材，让我们在当中看到神那份无私的舍己的不离不弃的爱。那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好像三棱镜那样能够折射出神这种的爱呢？定还是我们是一块普通的玻璃？最近呢，在关心一些患了病的姊妹的时候呢，我就找一些有相似经历背景的姊妹呢，组成一个群组来到去关心他们。从这些姊妹的身上呢，我看到呢，他们以过来人的身份，他们所讲的说话，他们提供的意见，的确呢是更加贴心和周到。当他们去分享自身的经历的时候，也都能够使到那个被关怀者呢是更加容易有共鸣，更加得着鼓励。在这些姊妹身上，我看到他们就好像三棱镜一样，让人透过他的经历，透过在他们的身上感受看到上帝那个实在的爱，那个具体的爱是何等的丰富。何西亚的经历给我们都有第二方面的提醒，就是呢，他展示了上帝那份复和的爱。当我自己思想到我到底是三棱镜，又是一块普通的玻璃的时候，我都必须要承认，在某些时候，我自己都只是一块普通的玻璃。我会计算人家的恶，虽不至于以牙还牙，但就会保持一段距离，免得再受伤害。这种这样的人际关系的状况是不理想，但可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读。我便用银子十五石下勒，大麦一荷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这两节是记载了何西亚怎样为歌蔑来到去赎身，代价呢就是银子十五舍下勒和大麦一荷梅尔半。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一个奴隶的身价大概是三十舍下勒。在利未记的记载，一荷梅尔的大麦大概是值五十舍下勒。所以何西亚所付出的赎金呢，大概呢是九十至到一百舍下勒的银子，这个数目应该是不少的，否则他都不需要呢又给现金啊，又要给大麦啊，他很可能呢是从各方来到去筹集这个的赎金。重要呢不是给了钱就算数啊，给了钱都好啦，件事都未完。在妻子回归之后呢，何西亚要他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而何西亚自己呢亦都是这样做。这样做其实是要让歌蔑呢在独居的日子能够彻底的悔改，能够完全的回心转意。这样在他独居的日子完了之后，歌蔑就能够成为一个在身体和心灵上都洁净的人，可以和何西亚复合，大家能够白头到老。在人际关系里面难免会有冲突，何西亚和妻子复合的经历其实提醒我们，我们要修补这些破裂的关系，而修补破裂关系是需要双方自省，大家都需要去检讨反省，然后进行沟通。在沟通的过程里面，大家要彼此认罪，一只手掌是拍不响的，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过失，需要彼此认罪，互相饶恕。 这个关系才可以恢复回，可以和好。这样就能够好像一个三棱镜一样，能够折射出上帝那份愿意复和的爱，而不是一种只是流于表面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甚至可能大家不出声当没有发生过。何西亚这位先知的特别之处就是，上帝不是给他一篇讯息叫他就这样去讲，亦都不是给他一个意象让他去解释，而是要用他在他生命的特殊经历里面去完成上帝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要展示上帝那份愿意与人复和的爱。如果今天这个呼召临到你，你愿不愿意作出同样的回应呢？这位是已故的台湾基督徒作家杏林子，他原名是刘合，他写过很多书，他的作品是很幽默风趣，里面的积极的信息也都带给不少的读者有正能量。他其中一本书就叫做《另一种爱情》，也就是我今天的讲题。他是伊甸残障基金的创办人，这个基金是服侍那些身体有缺陷的人，而他自己的身体也是有缺陷的。他在12岁那年就被诊断是患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他的身体器官是逐渐的衰坏，到后来他只是手指可以动的，而且他是不断经历各种的痛楚。他将自己的痛是分成5级，分别是小痛、中痛、大痛、巨痛和狂痛。他的妈妈形容自从杏林子患了这个病之后，他没有一分一秒不是在痛苦之中来到挣扎。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病床的上面，需要人要照顾，要坐轮椅，夜晚要呼吸机才可以帮到他入睡。在2003年即是14年前，杏林子离开世界。他的死不是因为病，他是被家中照顾他的那个印尼籍的佣工看护虐打。在他死之前，他吩咐家人将他的遗体捐给医院，并且希望大家能够原谅这个虐打他的印佣。然后他就平静地返回天家。上帝已经向我们彰显了他那份无穷的爱，我们可以怎样回应呢？我们可不可以好像何西亚、杏林子这样，透过宽恕、包容、复和来去折射出上帝复和的爱呢？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是软弱卑微的人，我们很多时都会随从我们自己心中所爱的，我们背叛你，远离你，就好像歌蔑一样。上帝，你却是对我们不离不弃，你苦苦地来等候我们回转。主啊，求你帮助，让你自己今日圣经的说话来去提醒我们，倘若我们真是离开你远的，主啊，求你叫我们回归，叫我们重新的归向你。倘若在人际关系的里面我们有破裂破碎的，主亦都求你帮助，给我们有勇气来去踏出复和的一步，叫我们能够有真正的彼此相爱，以致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上帝你自己的爱。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